B.C. 301，主题是从本人约翰的著作看基督徒的成圣。哈，我们的讲员是雷雪龙。哈，他是从1994年从大陆来美国留学的。哈，那很偶然的在青少年的他生在里面哈认识基督。哈，然后蒙神的恩典，然后认识到这位圣经中这位神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哈，所以决志信主。而且很快的，他在1995年年底就受洗了，然后开始感受到神的呼召之后，就全时间服侍神哈。然后，但是还是在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圣父神的带领，在1999年进入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好那个学习，然后硕士毕业后加入基督使者协会，任全职校园同工5年哈。2007年，顺服神的带领，再一次回到圣依福音神学院去学习，攻读历史神学博士学位。好，所以2013年开始在正道福音神学院兼课，然后今年年初，他一月开始正式成为正道的全职同工，任系统神学助理教授。所以我们要请刘一个位置在这地方。OK， 今天现在时间3:30，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往前坐一点会比较好，这样我们不要显得这个教室太大了好像。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哈，有多少人看过那个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举一下手好吗？哇，还不错。那有多少人看过就是有关就是宗教改革的书，包括传记之类的，就像马丁路德这一些？有一些哈。那有多少人比较就说怎么说看过一些有关清教徒的比如说介绍或者是书籍？没有，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哈，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有好的教导，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需要了解你的听众是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哈，所以当然这次就是说没有办法真的事先知道，但是我想稍微问一下还是有好处。可以那就请有些已经读过天路历程的人可能可以重温一下以前的内容哈，那还没有读过的呢会介绍其中一些的情节，但是当然还是希望你回去以后可以有时间自己来看哈。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啊，何等奇妙的救恩引导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更是感谢你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也同样的蒙你呼召，能够在你救恩的事工上有份。这真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也是一个何等重的一个责任。主，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接下来所讨论的能够对我们自己认识你有帮助，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我们与其他弟兄姐妹的交往或者是慕道友的交往中，主啊，真的是能够更好的带领他们真认识你，能够很好的来行走这个天路的历程。主，就求你亲自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还是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个16世纪的那个改教运动哈，或者是叫宗教改革。我想多半人当然知道哈，因为我们被称为基督教，或者有的时候分称为根正教或者复原教的话，其实是因为这样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从罗马天主教会中算是分开，然后现在单独有一个称呼。那中文和英文的称呼有时候会让人有一些混淆哈，因为英文的时候如果你说 Christians 应该是包括所有的，那所以我们是叫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但是英文但是中文的翻译呢，是因为罗马天主教的圣经的翻译跟我们根正教的翻译有很大差别，所以呢常常就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 那这个时候基督教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特指根正教的这一部分。但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宗教改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根正教跟罗马天主教会分开？赎罪券，对对，那个是好像很出名一件事情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想赎罪券哈应该算是一个导火线哈。那其实呢，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哈，教会的问题其实越积越多，也不断的有人呢就想要不断的有人希望改革教会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思想一下就知道说哈，当时从大家希望改革教会到真的离开教会哈，这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决定。所以其实即使当时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打算说要离开教会去另外开始一个哈，而是说在因为赎罪券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呢，他们开始越来越认识到说天主教的问题不只是说他的道德或者说他行为上有一些偏差，而且其实包括说他在教义上有一些很重要的偏差。那两方面了哈，一方面就是说关于什么是权威。我们根正教的话，你知道我们根正教的口号对不对，是唯独圣经，所以我们是强调说只有圣经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天主教那时候基本上是认为说教会的传统跟圣经是同等。教会传统呢很具体来说呢又会可以归结到说罗马天主教教会的那个教会训导权，或者说教皇的那个权柄哈，就是说只有他们可以最正确的解释圣经。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也是为什么后来马丁路德会特别提出来那个唯独圣经这个口号。那另外在救恩论上呢，其实两边也差很多。我们都知道根正教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信称义嘛，对不对？但是当时天主教对救恩呢是比较把救恩理解成一种就是教会可以分发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主耶稣他的十字架成就一些的功劳，对不对？就所谓的功德哈 merit。那这些的话还有其他圣徒所做的一些超过他们补赎他们自己罪过的一些功劳呢，也都放在一个恩典库里面。那这个恩典库呢是只有教皇有权柄哈，或者说他手下的主教有权柄来分给众人。那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对多半人来说当然是婴儿洗，那就洗去原罪，然后呢神的恩典就住到他的里面，然后这以后呢他就要开始跟这个恩典可以说做一个合作，他不断的努力的就是行善。当然肯定中间会有犯罪跌倒的时候，那样的话就需要去神父那里忏悔，然后做一些补赎的工作。所以他们把整个救恩的过程呢是比较量化，好像都很精确的算好一样的，你犯什么样的罪你要怎么样补赎。那对多半的人来说呢，可能是说基本上就是你到死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炼狱，因为你在世的这个补赎肯定是做的不够，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到炼狱去。那所以当时那个赎罪券呢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因为赎罪券就是认为说教皇有权柄处理这些所谓多余的那种功德嘛哈，那所以他就有权柄发行一些这种文件说你如果买这个文件，当然不应该说买，因为你当然买文件的时候当然是跟有一些的善行有关哈，那他就有权柄赦免你有一些的这个罪过。那当然听起来，我们现在听起来是觉得非常的好像非常的可笑，很难接受哈，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呢我觉得很多人还是非常的相信。那所以当时对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呢就正好赶上教皇要盖那个重修那个大教堂，就需要很多的钱。这个其实在中世纪那个十字军东征时候已经开始发行赎罪券哈，但是在那一次发行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蛮清楚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盖这个大教堂的缘故，就重修大教堂。那而且这些去推销这个赎罪券的那些修士呢，确实也是可以说做得很过分了，因为他就是直接说你的钱进来，那你你的那个某个亲人他的灵魂就从炼狱就脱离，就进到天堂。对，而且他们对他们那个赎罪券不光是给自己哈，到后来还是你可以给别人买，因为呢你想很多人他们的亲人可能是已经过世，但是就是说大家都不确定嘛哈，他们有没有上天堂，那所以这样一个做法。那所以相应来说呢哈，跟我们根正教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说的那个称义哈，其实严格的说，当然英文都是叫 justification， 但中文其实应该翻译成诚义，就是说成为义人。所以相当于说神到最后是就看你到底有，就是假如说白颜色是义人，那黑颜色是罪的话，那就看你的颜色有没有全白，对不对？如果全白就是义人，那当然没有问题，你就进天堂。如果不够的话，当然你就可能需要在炼狱或怎么样哈。那想问一下，当然我相信在座的人应该都还是这观点蛮清楚哈。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根正教基督徒，我们到了临死的时候，快要上天堂的时候，如果神问你，我想有些人可能听过的问题哈，就为什么要让你进我的天堂？我们会怎么说？应该多半要提到耶稣的宝血哈，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对神说，我们如果能够被你接纳进入的话，是因为主耶稣的义，就是不是说我本身是一个义人，我只是披戴一个公义的，就是耶稣的白袍，那我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就是污秽肮脏的东西。对，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们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强调一个内在的义，就是你的本身那个成圣的那个生命哈，要足够圣洁到那个程度。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会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就算给我们，好像我们披戴一个义袍，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进到天堂。那另外一个相关的差别哈，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说那天主教整个的救恩论呢，就是让他们每一个人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得救，因为是一个过程嘛，就是说你这时候行，你这时候在恩典的状态下，你在行善当然很好，如果你这时候过世也许不错，当然看你的总账是怎么样哈，就是所有的一生的这个犯的罪和做的善行这样的哈。但是如果你在犯罪跌倒的时候呢，那你就需要再被做一些事情哈，再把它回到恩典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说他一定会得救。那并且天主教会认为说这样是好的，就是你不知道反而是好的，因为这样你就会恐惧战惊嘛，对不对？就是所谓做成得救的功夫哈。那如果你说你知道呢，他会说你是骄傲嘛，就是你怎么敢说哈，你就知道你一定得救。但是因为马丁路德从圣经中在仔细研读所发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之后呢，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是因着基督的义哈，那只要我们有信心得到这个义的话，领受这个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会得救，对不对？所以对根正教来说呢，基本上就会认为说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得救，而且应该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笃定的信心嘛哈，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放纵哈。那我们还是对神有敬畏，但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是一种儿女的敬畏，不是那种像奴仆一样哈，不知道神到底接不接纳我，而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当然我们依然敬畏他哈，就是这样的敬畏，所以中间有这样一个分别。对，对，我这边推荐阅读是说，如果大家没有读过有关宗教改革的书哈，如果你觉得读有些历史书有点枯燥的话，我觉得至少可以读一本就是马丁路德的传记了，就是都有翻成中文嘛，这样的话你大概了解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和发生了什么事情哈。那马丁路德哈，他特别讲到说那个救恩哈，他就说神的义是救恩的根源，而且呢，对我们来说，也在神看哈，就是义是先于善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只要称义就好，然后我们后面就可以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哈， 而是说我们只有先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我们的善行才能够被神接纳。就好树结好果子嘛，就是你先要成为好树，然后你的善行才算。所以如果你还不信神的话，就算你有善行，那当然因为不是好树上的哈，就是本质上来说哈，还是不被神接纳。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跟天主教好像说他们是要好好的追求善行，我们不要，那个是他们攻击我们的话了哈。应该说我们实际上是说，当一个人被称义之后呢，他应该是继续的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命哈，他活出一个好的圣洁的生活，然后有行善，然后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应该是越来越圣洁。所以我们是说称义之后一定有成圣嘛，那这两个的话是应该是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比较是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一个事件，那另外是一个过程，那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哈，就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对，所以稍微提一下哈，因为我们之后讲那个成圣的时候哈，会看到说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强调有一些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在清教徒哈，就是等会儿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清教徒哈。在清教徒在英国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的强调这个得救的确据哈。但是当然那个时候的牧者也发现说，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就是很多的挣扎，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比较妥善的教导，可以说根据圣经哈，就是强调说这样的确据呢不是一个必要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很可能一生都在挣扎，就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我不太清楚现在哈，现在就是说大家在教会中或你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会不确定说到底神爱不爱我，或者我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还是大家都很确定哈，我们一定到时候会在天堂见。永远都
就那有人看另外一派的就不是很 sure 说，当然希望最后他要是中间有走岔路呢。
对，我想还不完全是那个问题哈，可能我们今天就是说没有得救确据或者有这方面挣扎人是稍微少一点，但我还是有碰到过一些，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常常就开始怀疑说神到底是不是爱我，或者说我到底是真的基督徒，是相对少一点了。但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当然我们后面会看一下这个到底是好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哈。好，我们稍微对，就是刚才有提到哈，就是跟正教跟天主教的一些差别哈。所以特别讲到因信称义是神基督的意思，归算哈，不是就是说像天主教想的那样，好像是一种注入的义。然后讲到说那个得救的确据哈，有些人会说是一种就是关于救恩的确据，也有些人是关于那个信心的确据，因为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有得救的信心，当然你就得救，所以自然就有得救的确据哈。可以啊，抱歉，因为我是基本上如果大家有拿那张那个，没有 handout 了哈，抱歉，那我可以再对，就从这一页好看一下好了，对，这是讲了我们两个很大的差别，一个是关于权威哈，因为最后争来争去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你到底凭什么说这个是这样，对不对？那马丁路德最开始只是在讨论赎罪券，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最大的分歧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教皇或者说大公会议这样做决定就对吗？还是说因为圣经说的就这样好？然后关于救恩的话，我们跟正教强调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嘛，哈。所以那个因信称义哈，其实是完全的因为恩典，也完全的因着信心哈。下一个下次讲的就是说，对天主教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诚意哈，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叫诚意。但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会说是有一个起点是诚意，然后之后那个呢是成圣。 并且因为我们整个对这个救恩的看法哈，所以我们就会说基督徒是可以也应该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因为不是说我的行为嘛，对不对？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行为，而是说真正决定我最后有没有得救是有没有我凭信心领受基督的义。所以不是说我最后做的多圣洁多好哈，我想如果靠那样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哈。嗯，这个是关于那个英国的改教运动哈，就稍微提一下清教徒哈。其实清教徒的书籍哈，在今天还依然至少是在英文哈，不断的被再版。那很多的牧者哈，都常常喜欢再去读他们的一些讲道集。虽然有些地方是有点感觉好像时代上有点脱节哈，但在很多的方面呢，其实跟我们现在教导的应该说是非常的一致，而且应该说很有帮助了。所以我这边只是推荐阅读一本书了，就是讲到那个是中马贤以前的一个讲到的一些记录哈，然后翻译成清教徒的脚中，简体和繁体都有翻译哈。那清教徒呢，基本上是对英国的那个根正教的有些基督徒的一个称呼哈。那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开始的比较晚。而且如果大家了解历史就知道说它的起点哈，应该说是因为国王的问题，国王跟那个教皇的那个关系破裂哈，因为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决定说把英国的教会跟罗马天主教会分开。所以最开始改革的时候并不是好像真的是说像别的像马丁路德他们那样，好像是因为说教义上的分歧。那所以他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改太多，只是把只是称他自己哈国王为教会的，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这个元首。然后就是说做了一些那种像修道院那些制度做了一些改正。所以这个也带来就是后面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改革嘛。那所以他整个教会的那个怎么说根正教的程度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混，有些可能完全保留天主教的那个制度，有一些好像又有点像根正教哈。然后这个开始都是亨利八世嘛哈，如果大家知道哈，那亨利八世的三个孩子哈，接下来在历史中就是你知道不断就是他之后来继位嘛哈，他的儿子哈爱德华是九岁的时候就继位。因为他是男孩哈，其实他应该是最小当时。那他是一个在根正教的影响下长大的国王，所以他上位继位之后呢，教会就开始做真正的改革，所以开始有公导书，然后有42条，后来改为39条哈。但是呢，中间就开始有一些变故，因为他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很早哈，就是。他是1547年继位，然后1553年就过世，然后变成说第二个要继位的是一个他的姐姐，就同父异母的姐妹，那是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所以呢，相当于英国国教就是英国整个教会又恢复到天主教的那个情况。然后这一段时间当然有不少的根正教的基督徒就殉道或者就逃到欧洲去，比如说逃到日内瓦或者其他地方哈，这个当然也影响将来英国教会的这个立场。当然还好他也没有太多年哈，然后到1558年的时候呢他也过世，然后变成说他另外的一个妹妹哈，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伯一世继位，那这个时候才开始算是就说比较进入说英国的教会真正成为根正教。但是呢，因为伊丽莎伯一世的那个个人的立场哈，当然他可能有他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他是希望走中间路线，意思就是说英国教会希望是在罗马天主教和欧洲大陆的根正教的那个立场中间，所以呢他就不太想在教会中继续的推行改革，就是保留一些天主教的就好，然后我们就大概你知道就是好像很做一些小的改变哈，就是这样就好。那因此呢，就在英国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呢就一直不满意，就觉得说英国教会就没有完全改过来，就是一半改了一半。那这一些不断要求改 革的那些人呢，后来一直到17世纪了哈，就这一小群人的话，常常就被会称为做清教徒。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积极的强调说要认真的改革教会。那对当时人来说呢，觉得他们有点火热的过头了哈，就是其实在教义上很多他们可能跟其他人也差不多，但他们就会要求说，我们既然要改，就要改得彻底。而且这个改革不只是在教会的制度上哈，也包括在我们个人的那个圣洁的生命上，还有整个社会的方面。那这些人被称为清教徒。当然如果你在美国读过一些书的话，就知道清教徒在历史上一般来说是被人比较丑化的，就是我们就是我说至少英文的环境哈，提到清教徒就会讲到一些很苛刻的人，很严厉的人哈，就是不苟言笑，然后很扫兴哈，就是不会参加一些节日庆祝啊，就是说非常比较古怪的人哈。如果大家看过那个赫桑写的小说《红字》哈，其实那个是完全虚构，真的是清教徒没有做那些事情，但是很多人就从那个里面得出来的印象就是说清教徒是这样一群人，对。对，这个是稍微提一下。那当然之后的话，英国的那个国家的历史也其实也蛮波动很大的了，因为有国王上位，可能国王这个国王是比较偏根正教，然后又有一些国王又还是偏天主教，所以它中间起起伏伏很多哈，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是真正的比较定下来，就是根正教的国王，然后一直传下来这样传统。那当然相应的也影响到就是。本人约翰的生平哈，因为本人约翰出生的年代呢，就在这个英国比较动乱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有几本英文书，如果大家有兴趣读的话哈，可以去看，都不算太难。第一本的话是介绍一些现在那个英清教徒的著作，它不断的在重印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些书有重印。那多半重印的时候，它都在英文上做了一些修改。所以应该是你可以读得懂的，然后第二本是巴克写的，就是讲清教徒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印象哈。然后第三个是一个英国文学的一个专家写的，讲到说他们是 worldly sense， 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在世界，就是他们虽然要追求天国，但他们并没有脱离世界哈，这样的一个圣徒。好，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就是本人约翰的生平哈。他是1628年出生哈。那个时候是查理一世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很快就是英国的内战嘛，因为查理一世跟国会的那个冲突哈，有内战，然后到1649年的时候，查理一世被处死，然后中间有一段是所谓英国的共和国时期，然后有那个科伦威尔，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有关。比如说克伦威尔的电影或者是小说之类的哈，任护国公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呢，是查理二世又回来，所以他那个叫王朝的复辟时期，基本上就整个都是一个很动乱的时间哈。那本人约翰自己呢，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卑微的家庭哈，他基本上中文是翻译成补锅匠嘛，意思就是他是那种。挑着担子可能到各地去走，然后如果有人要修理的话就修理东西这样的。那在英国就是他原来那个教会哈，有一个就是本人约翰的博物馆，那里面有一些他当时用过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据说有60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铁锤那样的东西，因为他要补锅嘛，就需要带那个，所以他其实每天要背很重的东西这样走来走去哈，所以也可以想到说，像《天路历程》那个最开始的时候，看见那个人背一个很重很重的重担哈，可能也是跟他的生活经历在这一点上是有点像哈。那他信主的过程呢，其实是直接影响到他后面就是写作的这些。他除了写《天路历程》，还写了《圣战》，还写了其他一些书籍哈，总共有60多部。当然有的很短，有的只是那个一两页的那种，就是贴在墙上的那种教义的那种问答那样的哈。那有的话是比较长，当然他还写过一个那个创世纪的那个注释书，当然没有写完。然后还有一些书呢，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用他的名字哈，就学者有争议是不是他写的。那他其实呢受的教育并不高。 据他自己说呢，是在他那个年纪小的时候是父母亲有送他去学校，但他说他可能都忘了差不多哈，可能是后来信主之后呢又在好好的就说自学哈，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如果你去看英国文学的那个作家的话，多半人都是受很好教育的嘛，像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的书哈可以收集在英国文学的那个经典里面。那关于他信主的过程和其他的，我可能会在等我讲成圣之后就一起讲哈，所以这边就比较简略的说一下。他是在1653年的时候，在那之前差不多信主，然后后来就加入一个当时叫独立教会。这也稍微要提一下当时的背景，因为最开始的天主教的时候是教区教会嘛，基本上就是分一个区，那个区就有一个教堂。那英国国家教会分开的时候，还是继续是那个教区教会的观念，就是按地域分教会，你一个地方可能就有教堂，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就去这个教堂。但是到了后来呢哈，就是从那个内战开始呢，就开始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开始有这种所谓独立教会，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立场然后在一起聚会，所以像浸信会和公理会基本上就是这类的教会。那么还有一点跟原来的教会有不一样哈，包括长老会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他们会要求这个会员如果要加入会员的时候呢，需要有个见证。这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哈，以前大婴儿洗对不对，顶多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坚信你，那那个时候你就承认说我同意这一些信仰对不对，我认可就好。但对那个独立教会来说呢，会要求会员他们有一个见证，就是说神的恩典如何在你生命中做工。其实无形之中哈，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这个传统之下了，就是我们都会希望受洗的人他们讲他们的见证嘛，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对，那在1660年到1672年呢，本人约翰被监禁了12年。那这也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因为当时是王室复辟时期嘛哈，那英国国家教会的就是想恢复他自己就是独一教会的那种地位，就不愿意有这种独立教会，因为独立教会不在他的教堂里聚会哈，而且对当时的人来说呢，宗教和政治是连得很紧的，就如果你在私下里聚会呢，就好像有这个背叛的嫌疑哈，有那个就说不遵守这个不敬重国王的这个嫌疑，所以那个时候是牧师不可以在外面，就是如果你不是国家教会案例的牧者，你不可以在其他的家庭或者在郊外去讲道的。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形呢，是可以被关监狱。所以本人约翰呢，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小的聚会中有一次，然后被人抓起来，然后其实如果他愿意说。他只要不再讲道的话，他其实就可以被释放。那但是他觉得说神给他这样的呼召哈，就是要继续的传讲福音，而且是在就是在家庭或者野外的地方，不是在国家教会那种地方，而且他也不能在那，因为他也没有被案例嘛哈。那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个原则呢，所以他就一直在监狱哈待了12年。那多数的学者相信哈，其实大概是在这段时间他把天路历程写成，当然那个出版会晚一点。那当然当时的监狱可能跟现在也不完全一样哈，他还是有他一点自由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完善的这种国家监狱制度哈，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家人去给你送食物，然后当然也允许你偶尔要回一下家，就是处理一些事情之类，但是晚上还是要回去哈，就这样一个，但是还是很多不方便哈，而且当时的监狱条件其实非常差哈，你知道就是卫生那些方面，因为也没有整个完善制度，所以其实很多人是死在监狱中，就是在这样的逼迫中哈，就是这一些人被称为不从国教者嘛，那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因为要坚持他们的立场，那有些人就是在监狱中死去。对，所以当然神感谢神保守本人约翰12年哈，还可以在那里存活，而且他当时还要自己在那边做工养家，就是做他据说是做鞋带吧哈，就是 然后剩下时间当然就是因为被关的很多都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哈，都是这一类所谓不从国教者的人哈，所以他们在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团契啊，就是讲道啊这一些。对，从那个角度来说当然也不错，就是当然整个来说哈，我想坐监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在1676年那一段时间呢，又有一次逼迫，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常常是起起伏伏嘛，那他那段时间又入狱6个月，有些人就认为说，在这6个月的时候是最后把那个《天路历程》完全写完，然后之后差不多就可以发表。他是1688年过世，是因病啊，但当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服侍，因为在之前。他有一次去看望一家人，就是要去做一些调解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在路上骑马的时候遇到暴风雨，那当然是很大的暴风雨，就完全淋湿，然后到了下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生病，生病之后还讲了一次道，然后再过2个星期以后就过世，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他的服侍哈，最后离开世界。他的主要著作哈，其实还值得一看哈。除了《天路历程》哈，一个是属灵自传，叫《丰盛的恩典》。我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你就看到说他为什么这么多挣扎，就是他信的过程中哈，他为什么老是就是不确定说神会救他，因为他觉得好像他的罪太大或怎么样，就而且经过很多试炼嘛，就是有的时候好像是撒旦特别的攻击，就让他不能够确定哈。所以那个他是很尽量如实的记载他那一段的过程，所以看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容易就是了，不过还是很值得去看。然后另外当然我们大家比较熟悉是《天路历程》嘛，哈，就是有第一部和第二部，现在出的有些呢只有第一部，有些是两个都有。还有就是他的有一个预言作品叫《神圣的征战》，这个英文一直在出哈，中文最近也有2种翻译哈，当然翻译不算是特别好。这一个他写的其实是相当的复杂，就是他是《天路历程》是比较简单的预言嘛，就是可以对应的哈。那圣战的话，它其实有好几重含义的对应，就那个预言是好几层的，所以跟当时的历史啊，还有跟这个人的成圣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有关，因为他是讲。有一个城市叫人灵魂之城嘛，那就是人的灵魂之城如何神当然本来属于神的，然后最后被恶者得到，然后神如何把他要拯救出来，然后拯救出来之后恶者当然又继续在那边做一些就是挑拨呀或者攻击的工作哈，其实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对，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的全部的文集现在是可以在网上可以得到，当然是比较早的一个版本，最新的版本当然还有版权问题，就是这是19世纪的一个版本，所以如果你上网的话就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的，包括那个《天路历程》那样的。好，那我们下面看啊，很抱歉哈，前面讲背景讲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了解他背景，可能读他的书会更清楚一些哈。他讲成圣呢哈，很特别，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对那个起点其实是花的时间相当的多，因为我们今天好像都还蛮快的假定说一个基督徒他一觉志，好像我们就假定他已经是基督徒嘛，然后就开始讲成圣哈。但对当事人来说呢？对那个重生得救整个那个过程哈，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现在这么简单。所谓这种觉志祷告，这个是比较近代的事情哈，以前当然没有这种事情哈。对，所以我想先看一个，就是说，什么是得救哈？其实今天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初信者对这件事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哈，就是我们到底是从什么里面被救出来，进到什么里面？因为当时的讲道会很强调说神的愤怒嘛，对不对？地狱哈，那所以很多人很清楚说，如果被得救的话，就从罪中，从神的愤怒中，然后从将来要进到地狱这样的结局中，我被救出来，然后当然成为神的后世哈，神的儿女哈，可以将来进入天国。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因为我们讲到了，好像至少我听的哈，好像强调前一部分比较少，所以很多人可能不见得很确定说这个得救的救恩哈，到底是从什么里面被救出来，就是好像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将要去天堂，但是对地狱的真实啊这些好像可能没有想太多哈，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当时人非常强调说什么是真实的悔改，所以如果你看天路历程就可以看出来嘛，哈，因为基督徒他在他路上，他有一些当然是同是基督徒的人哈，像那个忠信或者说盼望哈，跟他有同伴哈，但是呢，他碰到很多人，可能是走一段然后就回去了，或者是从岔路进来的哈，然后谈一谈后来又怎么样，然后后来还看到有一些人可能都到了门口，就像无知嘛哈，结果发现他被丢到地狱里去。所以说当时的人其实是很看重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意识到说有可能有假基督徒，就是在教会当中哈，有些人并不是真信，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自欺。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话题我们今天讲起来是比较少哈，就是说不是在讲救恩会不会失落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就是有一些人曾经在教会后来离开了。而且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还继续在教会里，然后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但是到最后发现说他不是。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当时会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如果你看天路历程的话，你会看到说那个从那个基督徒主角哈，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罪，他最明显就是说他觉得他会。有那个所在的城叫毁灭之城嘛，哈，会被天火烧灭，所以他就怕的是说将来这个结局，就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神的愤怒哈，或者是到地狱这个结局。但是从这个时候呢，到他一直进到那个窄门，就相当于说信了耶稣的话，其实中间有相当长一段路程，就不是像我们想的哈，就是哦，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有罪，然后一祷告，然后就。进到窄门里面去了，当然是有牧者批评过他这一点哈，说为什么在这个从已经开始觉悟到自己有罪，到那个最后进到窄门中间有这么长一段路呢？但是也是因为说，一个是他自己的经历，再一个就是当时很多基督徒都面临同样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有罪的时候呢，其实会对当时来说哈，也许他们的讲道太强调这方面。很多人会因罪绝望，就我们今天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你觉得自己罪实在是太大了，你觉得神不可能救你了，你简直坏得不行了，然后你就简直是就觉得要放弃一样的。所以当然最明显的一个描述就是那个忧郁潭嘛，哈，就是当基督徒走到那里的时候就掉到那个泥潭里面去了。那这是本人约翰自己有的类似的经历，就是他在意识到深切的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罪的人的时候呢，他其实照我们一般的标准来说也没有这么坏了，但是你知道因为圣灵的光照嘛，他就非常明显的意识到自己的罪，然后他就一直是陷在那种真的是绝望当中，然后就良心非常的敏感，非常紧张，就觉得说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得救哈，就是好像陷在那个泥潭中没有办法起来那样的。对，这当时的很多人哈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作为一个牧者来说呢，也是愿意用自己的经历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导哈，所以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不管你的罪有多大，是神的恩典都可以救你，就不是因为说你罪大嘛，就是拦阻神，只要你愿意悔改哈，就是说而且当你愿意想要得救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神的恩典在你心中做工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教导的原因哈。那当时有的人就觉得说神可能就是不要他了，就是偏于这样哈，可能当时把神想的是比较严厉哈。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但是我当然我也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当中也有不少人是虽然说好像没有很清楚像他们这样的来表述自己的绝望哈，但是可能也并不是真的很有得救的确据，或者说很相信说神真的是很爱自己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悔改之后有一个危险呢，就是有可能会陷到律法主义的僵局里去。这个基督徒也碰过嘛，就是他听信了释字先生的话， 然后就要想去那个想去找那个律法村的人帮他把那个重担拿掉哈，嗯，那当然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就因为很害怕，就没有继续往前走。这也是本人约翰自己经历过，因为当他真的就是有一次被人指责说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心里有开始有悔改，然后他的做法呢，就是开始在外表上改正，然后他开始好好的去教会。然后道德行为上好有改变，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哎，我这样就一定可以讨神喜悦。那当然，作为后来他作为牧师来说，他在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危险的境况，因为一个人以为说我们只要行为好了就可以得救。嗯，对，其实这个也在今天，其实我想也是同样存在哈，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担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中有些人真的有时候会想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不是说他的行为不好哈，很多人在教会还是很热心哈，有外在生活的改变，但是呢你有时候真的是不确定说他内心真的是有没有悔改，真的是认罪，然后真的知道说他是信靠耶稣哈，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嗯，对，这是讲到当时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所以他特别在他的自传中和那个天路历程之上都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救的确据的问题。那本人约翰自己在这件事上就挣扎很久哈，就是一直要寻求这个得救的确据哈，嗯，然后一直呢好像一直没有。当然我想对他来说可能算是一个特例，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哈，因为他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在刚信主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包括有恶者很明显的攻击哈，就让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的救恩。好，那我们下面很快哈，抱歉我的时间，讲一下那个就是他有关成圣的教导哈。嗯，首先要强调的是说，对他哈，对本人约翰，而且也对所有的清教徒来说哈，成圣的话是跟神的话跟神的灵是分不开的，这个是从得救就开始，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开始你看到他的那个天路历程最开始的描述就知道，他手里面拿一本书嘛，那约。当时的读者不用说都知道那本书就是圣经，因为读了圣经然后才意识到自己有罪，然后才开始有背上那个重担哈，就是那个罪疚哈。嗯，还有呢最后是传道给他指点那个路嘛，对不对？传道也是传讲神的话哈。然后他进了改门之后第一个去到的家，就是如果按照那个比较老的翻译的话是小事的家哈，就是 interpreter 的 house。那个的话，那个整个 house 其实应该说就是神的话，那个 interpreter 就是圣灵的角色，因为圣灵光照嘛，让基督徒可以明白神的话。然后在后面也很多处呢都提到神的话哈，比如说他在那个泥潭里的时候，其实那个泥潭里不是说没有出路的，那里面是有一些的台阶哈，那就是神的应许，如果你走在神的应许上，其实就不致掉到这种绝望当中。当然只是多半人可能那时候没有好好注意就掉下去哈。还有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有一次走错路，对不对？跟着那个美徒或者说盼望，结果被那个巨人关在他的那个寨堡里面，那个遗寨里面。那一次他逃出来呢，是因为他发现他身上有一个钥匙，对不对？那个钥匙就是神的应许，然后就可以从那个绝望中走出来哈，所以就看到说在成圣的过程中神的话和神的灵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另外一点呢哈，可能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么强烈的，就是对他当时的清教徒来说呢，非常强调说成圣生活一定要非常的警醒。其实圣经中提醒我们警醒的话很多了，我想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太意识到哈。而且对他们来说呢，嗯，这个包括就是说你在顺利的时候不会松懈，不会大意哈。然后另外呢，在逆境中也不要绝望，因为常常有时候你不是偏这边就是偏那边嘛哈。嗯，那本人约翰在他的那个天路历程中呢，就是用一些很形象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比如说在艰难山的时候， 你就有选择嘛，你是爬山过去呢，还是走边上那两个捷径，就是比较平顺的路哈。当然走那个边上两个就走向灭亡了，你只有爬山就是这样，从艰难的路哈，窄路走过去才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说，即使基督徒走了艰难山呢，结果中间还是大意了一下，他在山腰中睡觉的时候呢，就把他那个得救的确据就失落了，就那个小书卷就掉下来，然后结果他后来不得不又再回来找哈，就是很懊恼。那另外呢，就是在有一次他们在那个已经快就是跟那个盼望一起走的时候，在一个河边休息之后呢，就走了一段很艰难的路，然后他们又是想说好像边上的草地走起来很舒服，而且最开始那个草地跟那个路是平行的嘛，所以他们又一时好像大意了一下，觉得说那我们就走到草地上去，结果没想到走到草地上呢就被带偏之后，最后就走到那个一寨，就被那个绝望巨人抓住哈。对，所以呢，可能对有一些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有帮助，就是他用非常形象的方法哈，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徒生活中，如果你大意的话哈，会遇到哪些的问题。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也因为他自己在他的经历中哈，也经历到这两边了，有时候自满可能大意，也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大意可能走错路之后就陷入绝望。那在基督徒跟盼望在那个一寨中哈，被关了三天哈，那基督徒基本上就想自杀了。其实这个是当时有出过的问题哈，就是当时有些基督徒在一些很大的征战中，真的是有自杀的，就是完全觉得好像自己可能没有盼望了哈。那其实我今天我想有类似的情形，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时候是因为好像对罪的这种敏感或者说绝望自杀，但今天我想基督徒当中有这个所谓 depression 的人也不少哈。当然那个有很复杂的因素哈，但是一个方面呢，可能也是说有属灵的征战，或者说对神的话语不够熟悉，有各方面的原因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整个这个迁都历程中哈，非常强调一点，就是说你需要非常的警醒，然后呢你要知道说你所遇到的人呢不一定是真正的天路客。对，这个中间其实也有出过好几次对话哈，就是他们有碰见一个叫纯徒哈，叫就是 talking， 然后一个是力徒，就是 by end，就这两个人好像看起来跟他们一起走嘛，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从哪个门进来，在路上碰见，但你跟他仔细谈之后就会发现不是。所以其实当时的清教徒哈，特别是这一些就是所谓独立教会的人，是对这个非常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说很多人会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见得真的是哈。那接下来一点呢，就是说他们会把基督徒成圣哈看作一个征战。我们当然口头上也会同意哈，因为我想圣经中有这样说嘛，我们就是要打那美好的仗哈。但是我想他们可能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了，比我们。所以对很多人，如果你看过《基督徒历史》，我想至少应该知道他们进到那个所谓浮华寺嘛哈，就是 Vanity Fair 那个地方。那在那里的话，那个敬忠在那里殉道嘛。那一段的描写哈，如果大家看的话，其实本人约翰基本上是在讲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有入监嘛，有被那个就是你知道英国国教还有那个官员审问嘛，那个就是他们在那里受审的那个过程，其实就很像他当时自己的经历，所以他那个是用他自己的那个经历来写的一段哈。所以这个征战呢，真的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生死的问题，所以就是要至死忠心哈。当然他的描述也非常好，因为当敬忠刚刚被就是所以在人间来说算是殉道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说有另外一个马车把他一下就接到天城去了，就是在小说中哈，你就可以看到在预言中。 好，那很快再讲一下另外两个部分。一个是团契生活哈，有的人会说哈，天路历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基督徒在走，其实不完全是了。确实有些部分是基督徒一个人面对，这个跟本人约翰自己的经历有关。因为在很多很大的试炼当中，我觉得确实有时候有些试炼大家不太能够跟人分享，就是尤其是像他经过那种被撒旦攻击的那一些试炼哈。但是多半时候他是有同伴哈，最开始有敬忠，后来有那个盼望跟他同走，而且他在当中还进到美工嘛，就跟很多基督徒有那样分享自己的得救经历哈，就是谈一些有关属灵的事情，这也是当时清教徒就常常做的。因为当时的清教徒在信仰生活上是非常的认真，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去听讲道，而且那时候讲道有时候不止一次哈，就是星期天有可能上午还有晚上或怎么样，然后会很认真的记下来，然后再回来有小的聚会再讨论那个讲道，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哈。所以他当时讲那个在美工的情形很像那个。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他一看后来写的那个第二部哈，团契生活强调就更多，因为第二部的那个天路历程基本上就是一个群体在走了，就不是说基督徒一个人这样开始，而是基督徒的妻子，然后跟仁慈，然后这样开始带着小孩子，而且一路上不断的有人加进来，然后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像牧者一样人带领他们走。所以在第二部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基督徒的成圣生活哈，是一个非常团契的生活。然后另外一点当然是讲到那个圣洁生活哈。这一点的话其实可能更多是从那个反面的例子来讲。因为我们看一个人这样行走天路好像看不是太出来他如何的在生活中表现圣洁哈。但我们看到从反面例子来说，一个是那个纯徒，就是他的信仰只在他的口头，所以他很会讲很多属灵的事情。但是当敬忠真的去问他说，神的恩典到底在你生命中如何做工呢？他就回答不出来。而且呢，当然基督徒是知道他的内情啊，就是他在家中哈，他行为跟他说的是完全不相配的。那另外一个利徒呢，基本上就认为说这个信仰就是为了好处，所以如果这个信仰是受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立场。那当然就是有当时特定的条件，因为当时不从佛教者，其实他们只要愿意改变立场，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就是说你知道很好的那个待遇，特别是对于很多在教会原来是牧师的人哈，如果当时他们不能改变立场呢，很可能就会从教会里被赶出来，就是经济上没有收入，而且可能还要进监狱受逼迫。那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的信仰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利益。那这种事情呢，可能只有在那种大试炼中才看得出来，就是说当逼迫来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说哪一些人是真的假的哈。就有点像比如说49年在大陆，那之前有一些在教会在就说是基督徒的人，后来因为环境的原因呢，可能就至少不会公开说哈，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放弃。那还有一点我想这个没有列哈，但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对他们来说那个被盗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我想不是要讨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哈，对清教徒来说呢，他们所相信的是说神会保守他的圣徒到底，但是这个圣徒自己呢也要坚守到底，他觉得这两个是一致的，就是一方面是神的工作保守你，但是你自己呢也是像要打仗像要这样奔跑一样，就是你要坚持到底，所以这两个并不矛盾哈，是神的工作也是人的工作。但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非常的现实，是说他们觉得说那个被盗的危险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你看那个基督徒和他一路行走的这个路上哈，是有一些地方他真的是好像就可以失落，比如说在那个遗寨里哈，那幸亏他最后是想到那个神的应许这样逃出来，但是后来当他走过之后的话，到那个牧者告他回头看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然后被弄瞎了眼睛，结果就一直在那里出不来，对不对？那就让人觉得很警惕哈，就觉得说哇，如果当时神没有保守的话，那我可能今天也在这样的处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说可能要平衡的来教导的一个部分。这一方面我们当然说基督徒得救之后是有确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又要警，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和警告弟兄姐妹说，我们其实还是要非常的警醒，因为这个失落的可能性是很真实的。就是你不能说因为说神一定保护我，所以我就可以好像随便走哈，不用担心会掉下去，因为确实是有可能。那另外一点呢，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可能不是太好提的，就是说他们会很相信说这个自欺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意思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他真的以为他是好的，但是最后发现说他不是。那其实当然最最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不能接受这个人物哈，就是无知。因为无知是走到了最后而且还过了河，就是你知道就是跨过那个河进到就是天城的门口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没有这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得救的那个凭据哈，然后被天使捆了扔到地狱里去。所以就是真的是好像很难接受哈，因为基督徒自己在过河的时候都又开始动摇了一次，因为他觉得好像又开始绝望了，是不是？你知道好像所有以前的罪又想起来，又觉得好像神可能没有要救他哈。当然还好边上有盼望鼓励他，他所以走过去。但是对那个无知来说呢，他倒是平平顺顺的过去了，就是到了门口的时候呢，就是拿不出神要的那个，就是因为基督徒是在有十字架的地方有得到一个小的那个书卷嘛，他没有那个。当然在那个之前的对话中，其实你可以看到无知的问题是什么呢？无知的问题是他想往天上，他也觉得他做得不错，但他没有按照圣经来看自己。所以就是基督徒跟他们争辩的时候就一直在讲嘛，就如果照着圣经来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的义是污秽的义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基督的义。但是无知就会说我没有这么坏呀，我也很想啊，就是你知道我也很想天国，然后我这样可以过去。所以对当时的清教徒来说，可能就是想说教会里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行为也不错，但是可能在救恩的真理上真的是没有弄清楚，以至于他们可能自欺欺人，然后到了最后发现他们不是属神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警告，因为对我们来说我想就是这个教导可能真的是要很平衡，因为对有些容易绝望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你这样跟他说，他可能就更绝望了，觉得说就算我现在觉得我神的恩典在我做工，那我怎么知道不是我自欺欺人的以为呢？对，但是当然这个教导应该是在警告那些很大意的觉得自己好像不错的人，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要警告他说你真的应该在神面前警醒，就是你说的你认为你有的是你自己欺骗自己吗？还是怎样？好，那我们时间不多，对吧？抱歉，已经过。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还有十五分钟哈。哦，那还好。所以这个很快的带一下了。我觉得其实当中很多蛮精彩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稍微有点耐心的话，我觉得《天路历程》还是值得好好看。它中间当然有一些比较长的对话哈，就是在讨论，经常就在讨论基督教那个，你知道，就基督徒生活的问题。但是整个的情节呢，还是很生动，很吸引人。哦，哦，你说那些主要人物哈，就是当然最开始是基督徒嘛，当然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叫他基督徒，就是一个人哈。然后当然他首先就碰到两个邻居，他要走的时候就是他要逃，就是那个碰到传道之后，传道就指示他说你要往窄门去嘛哈。然后他就捂住耳朵就要逃，因为其实他的亲人和邻居都叫他不要走，但他是说就是为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哈，就丢弃这一切往那边跑。这时候有两个邻居去找他嘛，想把他抓回来，一个叫顽固，一个叫善变。那其实善变就被基督徒说服要跟他一起走，就是你知道顽固是最后退回来了，善变跟他走。但是善变跟他走到那个忧郁潭，他们两个都掉到潭里面去了嘛，然后他就往回走了。所以其实他也是用这个提醒，就是说提醒有些人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有罪哈，就是没有背上那个重担的话，你看你碰到第一个困难就走了。所以那个善变就是像有一些人，他们只想要天堂的福分，但他并没有很真实的意识到说神的愤怒和地狱是真实的。那所以呢，如果真的碰到难处呢，就觉得你知道那个好像也是可有可无的哈，不是说一定要逃避的一件，就是一定要得到的，所以他就回来。然后之后当然就不断碰到很多人了哈，比如说碰到那个伪善和释疑，那个比较是像天主教一些人，就是倚靠传统嘛，他不是从窄门进去，他从边上翻墙进来。当然这两个人后来结局都是灭亡哈，嗯，就这种小人物碰到很多。哦，对，最开始还碰到三个沉睡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基督徒，因为那三个人就在那边睡觉，然后基督徒想要叫醒他们，他们都觉得没关系，不用担心哈。那当然这三个人的结局最后从第二部看也是灭亡哈，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大意哈。然后他一直自己走前面这一段，他进到小四的家，然后进到美宫的，进到美宫哈。在美宫之后他又经过两个低谷，一个叫那个居千古，就是 humiliation， 一个叫死因古。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像本人约翰自己的经历，就他得到得救确据之后马上就经过很大的两个试炼。如果大家还记得啊，在居千古中，我想很多小朋友如果看过很多最记得那一段，就是他跟那个亚波伦争斗嘛。所以你就看到说基督徒的神圣生活真的是在争斗哈，他就是真的拿着剑跟亚波伦一个那个就是像撒旦一样的一个人物哈，在那边争斗，然后几乎不能够胜过，因为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当然还是神保守，他又抓住自己的剑，然后打败那个仇敌哈。嗯，那这边这个剑当然就是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也是靠神的话胜过。然后再下一个那个低谷呢，是叫那个死因谷嘛哈，就是死因幽谷。在那里的话其实也是本人约翰自己的经历，因为在那里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黑暗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嘛。他走的时候有一个撒旦的恶者就是在他背后说一些亵渎的话，然后因为他很紧张，他就以为是他说的，这个真的是本人约翰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一直有一些亵渎神的意念进到他里面来，就他怎么样抵抗怎么样抵抗他都就是不断的进来，所以他自己都其实都很糊涂，他就觉得说一个属神的人怎么会有你知道你这种意念呢哈。那这一个我知道是现在还有人，就是对现在有些基督有帮助，因为有一次我在有一个杂志上看到有个人见证，就是说他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觉得有一些亵渎的话你进到他里面，那所以他一看天主地神这一段，他就觉得说他明白了是恶者的工作，因为是稍微在他背后悄悄说，然后他以为他说的嘛，哈，对，所以他走过这两个谷之后，才碰到那个 faithful， 就是敬忠，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再往前走，然后再遇到那个纯徒，就是只会在口头说的那个基督徒，哈，那他们两个跟他谈了之后，当然就揭穿他的真相，哈，然后他们当然一起进到那个浮华市集，然后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被审讯关押，但是最后是那个敬忠殉道，然后基督徒就是很奇妙的神保守他就逃出来，然后当然呢因为敬忠在那里殉道呢，结果就带来那个盼望在那里归信，就因为看了他们的见证哈，所以盼望很快就追上基督徒，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往前走。对，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当然路上还是碰到一些不好的人哈，就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那个利徒嘛，就是他只是要寻求利益的，然后当然跟他们争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当时的情形了，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所谓，因为我觉得你也可以想象，因为当时英国的社会基本上算是每个人都是挂名的基督徒嘛，所以只有少数这些清教徒才说为了坚持原则就会受逼迫嘛，多半人都觉得说那这个国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这个国家教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反正我们不要受逼迫就好。那这几个人就是利图还有他的一群朋友的话，就是会说那宗教嘛作为取利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如果让我的利益可以让我的生活或者更舒服更有钱也没有什么不好。对，所以他们也是跟他们谈，当然最后就分道扬镳哈。 那他们当然的结局应该说也是最后在那个柴山哈碰见敌马，所以这也是本人约翰写作一个方法，就是有时候他会把圣经人物就你知道就穿插进来，好像就跟这些人一直在这个路上相遇哈，然后就去看那个柴山，就是看柴堡嘛，可能应该就在那边灭亡。那当然基督徒跟那个盼望呢是没有做这件事，然后他马上就看到一个柱子，就是罗德的妻子变的柱子，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不可以回头哈。所以他看了之后，当然很可惜的是，他其实看了之后应该说警醒，但是马上呢，他们没有太久呢，结果他们就走到边上的路上去了，然后结果就被那个绝望巨人抓到他的那个城堡里了，对。然后再之后呢，可能比较主要碰到人就是无知了。然后他们就碰到无知，然后当然他们也试图跟无知说，无知的想法是不够不对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他说他没有这么坏，所以他虽然是好像在走呢，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天路客。然后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到了天路之后，这个作者哈在梦中就看见无知被丢到地狱里嘛，就主要人物大这些，当然还有很多小人物啊，对，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听别人说肯定不能替代自己哈，最好还自己去看而且它还其实很多版本啊，就是有的专门给小朋友的呀，还有画图的呀或怎么样的都有。那如果能看英文的话，英文版本也是有很多所以你尽量看，多半的应该是已经用现代英文的了，就是已经稍微转换了一下。那即使你去看那种有少数哈，它是像我这一本的话，它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重印。原来重印有一个好处是边上有那个注脚就是他们会引很多圣经在边上，所以基本上你知道这真的是给基督徒看，他没有把它当文学作品哈。就是如果走看的人呢，可能到那里就可以看看边上的注解，然后再去查相应的经文，你知道就是它都是相关的嘛。那其实也不是太难懂这种英文。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很谢谢大家这么耐心哈，因为可能不是很有兴趣的话题，谢谢大家。嗯，
这个就是一个告哈，您在这个书上面一般可以哈，有的人有微博士的那个email住址，你需要的话可以用email住址跟他要哈，那个要的。还有，您就是所有的今天所看到的这些。